Amen。 今天的信息经文选自雅歌第五章第九至第十节，由弟兄我为大家诵读。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就这样嘱咐我们。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陈牧师。
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刚才我们诗班唱的这一个诗里面有一句话，就是今天我要跟弟兄姊妹讲的题目：千万人中他怎么样，独一无二。刚才我们念的雅歌也是这个意思。雅歌是一卷弟兄姊妹都很喜欢的诗经卷，那么我们也知道，那是通过里面一个良人和一位女子，他们彼此相爱，这个爱情的过程，反映今天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当然今天我不是要来讲雅歌，但是我们说我借了这一句话，也是希望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思想一个问题。那么我的题目那就是无与伦比的信仰。今天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独一无二，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想过，当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宗教，为什么我们要相信耶稣呢？今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信耶稣，我相信我们都有一个见证的过程。当然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形并不一样，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每一个人却必须要认识我们的选择的正确。我们今天我们信耶稣，弟兄姊妹，有没有可以代替的？是不是只是在很多的不同的宗教里面都一样，不过呢我们刚巧选了基督教。雅歌里面我通过这一个女子跟她的同伴们的一个对话，我觉得那些同伴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第五章，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对于雅歌的概念不那么清楚。整个的雅歌那是给我们看到那一个女子跟良人之间的关系。开始的时候她对良人的认识那是物质的、肉欲的，但是当慢慢的在良人的引导下，她对良人的认识有了转变。那么我们说刚才我们念的第五章的那一个内容，那就是让我们明白，当那个女子转变了，她要寻找良人，但是那个时候她好像找不到良人，那时候她心里面的那个着急忧虑，所以当她看到自己的那些同伴，在雅歌里面是用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因为那个女子本身她本来也就是耶路撒冷的女子中间的一位，所以她就拉住了那一些众女子她的同伴说，你们看到我的良人，一定要告诉她我因思爱成病。我要讲的并不是她讲的话，而是她的同伴的回答。她的同伴回答的很有意思，你的良人有什么不一样，就要这样的来嘱咐我们。那个同伴们的意思就是，找不到有什么关系，另外再找一个良人。世界上男人多的是，何必一定要你这一个良人呢？这个女子的回答，就说明她对良人有了真正的认识。这个女子的回答，我们刚才只是念了前面的一句，其实接下来的那一段都是那一个女子对良人的认识。 原来我们都知道，一开始他对良人的认识，怀中的一袋墨药、苹果树，都是为自己来服务的。这时候他对良人的认识，全在良人的本身。他真正的知道这一个良人好在哪里，不是因为他有墨药的香味，不是因为他有苹果，而是因为他就是良人。今天弟兄姊妹，我们对主的认识是什么？在这个地方，他一开始，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最后的结论，他全然可爱。通过这一个对话，我想今天用在我们的身上。其实为什么我今天要讲这个题目，好像有人觉得这好像是不是在传福音，是这些内容跟传福音很有关系。弟兄姊妹，今后传福音的时候也可以跟我这些内容可以有考虑来采用。但是我想对弟兄姊妹大家来说，同样的这个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需要认识。你为什么要信耶稣？这个耶稣有什么好？今天有很多的宗教，别的宗教可能也是在劝我们要信他们的宗教，为什么我们不信？这不是一个偏见，并不是一个偏好。而在这里面，我想其实圣经有很清楚，除他以外怎么样，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就像刚才诗班为我们献诗里面的这一句话，他是在千万人中是独一无二。那么到底他独一无二在哪里？这不是一个口号，这不是一个偏见，好像只是因为啊，我信了耶稣了，那我的耶稣就是好。好在哪里？跟其他的宗教来比，到底我们说我们的信仰有什么是人家不能代替的？这是我觉得今天每一个弟兄姊妹，当我们信了耶稣，我们自己也需要把它弄清楚。今天我跟弟兄姊妹，所以从三个方面给弟兄姊妹一点启发吧。真正我们要对主的认识，不能靠别人来教导你，而要你自己去认识，你自己经验，别人只能给你一些提示。首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在这里大家从那个大纲里面可以看到，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当我们在信仰的时候，考虑信仰的时候，到底是应该是多神的还是独一真神？当然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的信仰独一真神，但在世界上很多的宗教他们都是多神的。对我们华人最熟悉的文化佛教，我们知道它就是多神的。其实这一个题目引起我思考的，也是因为好多年前我看到一篇文章，那个写的人，因为我有点知道他，我不认识他，但是这个人也有一点小名气的，大概应该他这个人比我还要大几岁的。他在写文章的时候就说，他从前一直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但是现在他觉得他需要有宗教信仰，所以他就要考虑选一个宗教来相信。那么当然不管他有没有名望，他是什么人，今天对我们来说，我们都希望他能够信耶稣，因为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那他在文章里面就说，虽然好些人劝我信耶稣，但是我选择信佛教。他有他的道理。那么接下来他的文章就是讲他的道理，他的道理是什么呢？他说基督教狭隘，只有你是对的，非得信你不可。人家佛教就比较心胸宽广啊，能够跟人对话。 佛教也是，其实弟兄姊妹中间也有人来问过我这个问题，为什么人家信佛教的可以说你也好我也好都一样，我们能不能讲这个话？信耶稣好像人家就觉得为什么这么狭窄，就只有你好人家都不对人家都错。今天弟兄姊妹，我从看了这篇文章，那个人这么讲确实也引起我的一些思想。今天我们都知道这一个社会那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主张多元的社会，在很多方面大家都喜欢比较多元的，而且我们说多元的比较能够尊重别人彼此对话，这些都是优点。但是我们说信仰能不能开放，信仰能不能多元，换句话就是说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如果是多元的，那换句话就是要多神。所以这个问题的根本还是在哪里？多神跟独一真神的考虑。到底今天你要选择是一种多神的信仰，还是独一真神的信仰？对于多神信仰来说，它一定是比较开放的，因为为什么？他本来相信有很多神，多一位少一位无所谓嘛。所以对于我们说以佛教来举例，他是多神的，很多的神，再多一个耶稣是神对他来说没有关系嘛，多一个有什么关系，再多几个也无所谓。所以我们都知道有些迷信的他们真的是什么都信，释迦牟尼也信，穆罕默德也信，耶稣基督也信，在他们看来谁都不要得罪。我们都知道保罗到 雅典去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祭坛是什么？未知之神，我不认识你，但是我也不愿意得罪你，反正多一个祭坛有什么关系呢？这是多神都是这样，所以多神一定是开放的，在人看起来是心胸宽广啊，能够彼此接纳彼此对话。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说独一真神就不是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独一真神，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不是说我只信一个神，那还不够。在生命记里面，摩西在重新生命的时候，他特别讲得很清楚，除他以外再无别神。有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弟兄姊妹，我们说我们的信仰只有我是真神，我所信的是真神，其他的都是什么？都是假神。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对话，我们在信仰上没有办法开放。那么到底弟兄姊妹，我就思想这个问题，应不应该开放，应不应该对话，多元好不好？今天我们说在社会上在生活中多元绝对是好的，但是在信仰上那应该是另一回事情。我们不能因为生活中我们需要多元，我们连信仰都多元，因为当你信仰多元的话那就是多神。我们都知道很多民间宗教包括佛教都是多神的，多神的话往往就无法说清楚这一个创造的问题。希腊哲学是西方很崇尚的一个内容，希腊的神话故事大家也是比较熟悉的，他们也就是多神的。而在这个多神的里面，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看过他们的故事你就知道这些神怎么样，吵吵闹闹，哪一个本领大那就胡作非为。今天如果是多神的话，那么我们说叫到底哪一个神来救你的？将来我们说的最通俗上天堂的话， 你到哪一个省的天堂去？每一个省都可能有自己的天堂，你去你的天堂，我去我的天堂，将来我们说那不是乱糟糟吗？如果是一个天堂，那就更乱了，每一个省在里面都要做头。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就从今天我们这个世界，现在科学越来越发达，对整个的宇宙的认识慢慢慢慢也是在增加，虽然还有很多不能明白的，但是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只能有一个起源，对不对？这个宇宙如果说有很多起源，那我们说这个宇宙不会和谐，不会有现在这样的规律。只有一个起源，那换句话就是说只有一位创造者。这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说只有我们信耶稣的，只有基督教，只有这一本圣经一开始就讲创造的问题。就是你去问希腊哲学，他对于万物的起源创造他没有答案，因为这是超出人间的智慧。在希腊的神话里面，最开始的它有一个名字混沌，也就是创世纪第一章里面讲到的啊，它只能是讲到混沌，换句话就是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它也不知道，然后才慢慢慢慢的有天有地有天啊。希腊的那个神话里面地是在先啊，先有地再有天，然后天地又生出各种各样的神。这些神他有本事，他可以造人，你也造他也造，然后我们说大家就吵吵闹闹。我们说这个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现实吗？当然并不是。所以我们说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今天如果说你需要找一个做人之道，那你找哪一个宗教都行。其实我们都知道做人之道你不找宗教也行。所以就回到我刚才讲的那一个写文章的那个人，当然我不认识他，我也没有跟他对话，我也不会写一篇文章我去在报上去驳斥他，但是至少很清楚那一个人到底为什么要找宗教，其实他自己都不弄，没有弄清楚。年龄大了，自然而然的就觉得过去向来没有宗教信仰，可能过去他以为自己是无神论的，不需要宗教的。为什么这个时候他开始觉得需要宗教了？如果只是为了做人之道，我想他的一辈子在做人之道上倒也是蛮有研究的，不会为了做人之道啊，到了这个年龄了又要去做人之道了学。我想那个时候他至少也有70多岁了。为什么他突然会想到现在他觉得没有宗教好像里面过不去，需要选一个宗教了？我相信那是因为什么，其实就是因为年龄到了，人的尽头快到了，人就会想到将来怎么样。其实这个想法它是对的，在我们中间的年轻人可能没有这么样深刻的体会，在我们中间年老的都会体会。感谢神，我们都已经选择了一个正确的一个目标，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没有什么挂虑的。但是对于有一些还没有认识神的人，到了年老，如果年轻的时候他没有什么宗教的信仰，到了年老他会有不同的想法。对于那些人来说，他认为开放比较好，那如果说你要找做人之道，那应该是要开放，要多元，要对话，要接纳，这些都是对的。但是当你需要选择一位神作为你信仰的对象，你选多神还是单独一真神？他就去选了一个多神的宗教，那我们说 这一个宗教可能在劝人为善上会有一些效果，但是在救人之道上恐怕就做不到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神，哪一个神来救你？我们都知道，一个多神的，每一个神分管不同的事情。今天我要生孩子了，去求这个神；我出门做渡海了，我要求那个神。那将来我们说到了要到天上去，要得永生，当然在我们的信仰还要赎罪，这一些事情就不是哪一个神能够来帮你，只有独一真神，他是独一的创造者，在圣经里面有完整的信仰内容。所以这一个今天弟兄姊妹，对那个人写文章的人来说，他问题出在哪里？他没有搞清楚为什么需要宗教，他自以为我只是年龄大了，我现在需要有一个宗教，心里面可以得一些安慰，找一个寄托，但是那都是自欺欺人的话。为什么他心里面会需要有安慰了？一辈子都蛮有安慰嘛，为什么忽然没有安慰了？其实我们都知道，因为他一辈子没有认识神，在他的里面有一个需要，他不晓得。这个需要寻找真神，目的是什么？解决永恒的问题。人到了快要临近自己要离开这个世界，人生的道路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会比较多考虑到身后的问题，这是正常的，也是应该的。那问题是，今天谁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做人之道，可能你需要开放。如果说你在寻找信仰的时候，去找了一个多神的信仰，那我们说，在这样的一种信仰里面，他无法告诉你人生的起源，也无法告诉你人生的归属。虽然他们也有一些道理，但是我们都知道这里面矛盾就很多。今天如果说你是认真的，是为了要考虑到一个来生的问题，那我想你首先要考虑的，那一定是应该是独一真神。如果是多神的话，这哪一个神是你所要求的？因为我们说这样的话，每一个神都会有偏心。所有的民间宗教往往都是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所信的一位神，但是并不等于他是相信独一真神，他只是相信很多的神中间这一位神待我比较好，跟我比较要好，他保护我，所以把这个叫做是他的保护神，这是他所信的神。别的民族可能又信另外一位神，很多神，每一个神保护自己的民族。弟兄姊妹，我们说其实这些把人间的那一种自私各方面的那一些缺陷全都暴露出来。如果这样的神将来把你带到他的天堂，因为另外一位神保护的是另一个民族，民族和民族之间还有矛盾，那将来我们说到底哪一个神有天堂呢？每一个神都有自己的天堂，你到底去哪一个呢？那将来的话，我们都知道，那就变成今天世界上一样，将来的天堂，好多天堂就等于现在好多国家，那天堂和天堂之间又怎么样？那就很复杂了。当然我们说这个是不存在的事情，我们所信的是独一真神，唯一的救恩，而且今天将来那只有独一真神为我们所安排的永远的生命。所有的一切都是这一位神在他的安排计划的里面。所以我们说在千万人中他不是第一，他是独一无二。我觉得这句话讲得好，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也是，除他以外再无别神。
我知道好些弟兄姊妹可能也一直有这个困惑，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太狭窄、太自私、太霸道？好些人有提出来。所以救恩为什么非得要信耶稣不可？不信耶稣就不行吗？我想弟兄姊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自己也必须要弄清楚。现在的人文化也在不断的提高，当我们去传福音，难免有些人就会像雅歌里面这样的一些话来问我们这个问题，所以我一直觉得很重要。为什么要信耶稣？你劝我信耶稣，你的耶稣有什么好？有什么不同？非信你的耶稣不可吗？我信我的宗教，有的人说我信我自己，那有什么不可？我不做坏事，对不对啊？常常有人会有这样的提法。其实这些问题今天都是给我们一个时代的挑战。过去的人啊，几十年前呢，可能他的文化并不那么样的啊，程度那么高，思考问题不那么深刻。你劝我信耶稣，或者我信了，或者我还不要信，我不要信。但现在可能当你要去劝人信耶稣，有些人就会问你一些问题，而这也往往是一个问题。为什么要信耶稣？耶稣有什么独一无二的地方？就像那一些同伴跟那一个女子说的，今天你的良人找不到了，你那么着急干嘛呢？另外找一个吧，有的是嘛，可能人家还更好。但是对那个女子来说，她真正的认识到，我的良人超乎万人之上，他全然可爱，没得可比的，找不到那是必须要找到。失掉这位良人就失掉一切，这才是那个女子到了雅各这个地方，她对这一位良人开始有正确的认识。今天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也是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当然我在这里再补充一下，我们这样的信仰那是不是霸道？因为我们说在信仰上没有妥协，独一无二就是独一无二，我们所信的神他就是独一真神，独一的创造者。但是今天我们在传扬真理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常常提到的一点，神就是爱，在这里面是给我们一个平衡。同样是相信独一真神的，也有其他宗教，犹太教也是相信这位独一的真神，但是我们知道犹太教他们有一个民族的范围，你要信犹太教先做犹太人，只有犹太人对这个宗教才有份。然后我们也知道伊斯兰教他也是信独一的神，但是我们都知道伊斯兰教独一的神他们的那一个方法缺乏爱，所以以至于往往好些地方会陷得有些霸道。今天我们的救恩神为我们所定的，我们的信仰没有可以妥协的，独一真神就是独一真神，其他的都是假神。但是我们在做人的上面，我们必须要记得，我们要比其他的人更加的能够开放多元。当然我们的开放多元是有真理的这个前提。今天我们在待人接物上，我们要更加的谦卑，更加的有爱心，我们可以吃亏。今天对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说，其实大家都明白，在信仰上我们寸步不让，在生活中在待人接物上我们可以吃亏，我们可以让步，我们可以做得比别人更好。今天我们在信仰上没有办法随便接纳一些其他的道理，但是我们在做人的上面，我们应当要能够接纳人。所以这些就是给我们提出了我们信仰上面的一个很清楚的要求。如果我们不能把这一个分清楚，那我们说有的时候我们也难免会有走极端的。 有的人也是，哎，我们就是信耶稣啊，只有我们信耶稣是得救的啊，你们将来都下地狱，都要灭亡。当然我们说将来神要审判，那你这么讲了以后，我们都知道人家可能一时接受不了。讲得婉转一点嘛，啊，圣经里面对我们的要求要用言调和嘛。有一次我记得我在一个地方我们一起吃饭，也是那时候我也是去做工嘛，啊，一些同工大家一起做，刚巧这个其中有一个同工有一个亲戚也一起来了，一起吃饭，他还没信主，啊，我们说他们这些同工中间有一个比较无知一点，他就说了，今天我们这一桌啊，我们啊这个啊都是属神的，只有一个属魔鬼，他说。把那个人坐在旁边，你想他这个饭怎么再吃得下去？你说他讲错吗？你也不能说他讲错，是不是？但是太无知。我记得有一次也是类似的情形，我在一位弟兄的家里吃饭，那一次只有我跟弟兄两个人信主，他刚巧自己的这个厂里面有几个同事来，那也就一起坐着吃饭，其中有一个人就问我这个问题，他就说，是不是你们信耶稣的在你们看来我们都是属魔鬼的，他说。感谢神，那个时候给我马上就回答啊，还比较算有一些智慧吧，啊，我就说不不不不，我说在我们看来你们都是迷路的羔羊，属魔鬼跟迷路的羔羊其实对我们看来你如果不归回的话差不多，但是听的人就怎么样，是羔羊他就高兴，对不对啊？他大家那些人就开心了，那接下来大家吃饭啊，他们至少不会对你有抵触。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也是一样，在信仰上我们不能妥协，我们不能说不都一样都一样啊，信跟不信都一样不一样，但是我们在待人接物上我们确实应当要更加的避人开放，接纳人，这是第一方面。我想这一个我只能是简单的跟弟兄姊妹讲，弟兄姊妹自己也可以去想一想。我再说我这个题目的目的，今天当然如果在我们中间有还没有信主的，盼望你借着这些内容能够自己也去思想，接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独一无二的无与伦比的信仰。但是对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说，你必须要明白为什么我们的信仰与众不同，要不然的话我为什么要信呢？我看了那个文章以后我引起反思，也是如果说他讲的对，为什么我要那么狭窄呢？或者我把信耶稣的道理也开放，你也好我也好都一样，但是我们信仰的教导就是不一样，你不能去改，那么你不要信嘛。那么一直到今天我还是信我们的信我的耶稣，就说明经过思考我知道他的想法是片面，他没有搞清楚为什么要选宗教。如果他选宗教是为了解决永生的问题，我想他必须要选一个独一真神的信仰，而不应该只是说开放。解决永生的问题绝对不可能是开放的。然后第二，我们的信仰与众不同在哪里？今天到底今天我们的信仰那是人间的好道理，主观的一些教导，还是我们说啊，这个是客观的天气的真理，天气天上的天啊，启示录的启。今天只有我们一讲到信仰，我们总离不开圣经，原因是什么？因为这是我们信仰的依据和根源。当然我们说以佛教来说，他们也有很多的经，但到底哪一卷经是救人的，恐怕他们也说不上，反正都救都好，反正你去念，懂不懂那是另一回事情。当然我相信他们那些研究佛经的他们也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有那么多的佛经 今天对我们来说只有一本圣经，这一本圣经虽然我们也有66卷，但是我们都知道讲的是一个真理，在这个真理里面有几个救恩，一个救恩。这些内容从哪里来？神的默示。今天对我们来说，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我们的信仰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不是一些好的道理，这一点其实今天在教会里面已经是形成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好些人信耶稣从来不看圣经，好些人讲耶稣从来不讲圣经，那讲什么？自以为好的道理都可以变成神的道理。所以很多人现在倒过来这么问，这么好的道理难道我们的神会反对吗？神不反对那不就是神的道理了？这也是一种逻辑。今天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所信的不是人的道理，不是从人的主观来的，不一定是你自己，任何人的都不是我们信仰的内容。今天我们所信的道理，那就是在圣经的里面。当然今天就是没我们说我们会讲道，讲道总是人在讲嘛，但是我们讲道要讲什么？讲道就要讲圣经，就要讲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是我们的忠信。当然从各个方面来讲，这不是整天我们讲道就是耶稣耶稣的这么讲，但是这个围绕的中心必须是耶稣基督。今天我们的信仰是按照圣经的真理，这本圣经神所启示。人间的好些其他的宗教，他们也有自己的道理，他们的道理往往他们也有一个目标，我们都知道真善美，有没有真善美？当然好不好？当然是好，但是作为信仰大家要记得，那不是用真善美来代替。当然有的人说神也就是真善美，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说你一定要讲神是真善美，我也不能反对，但是这个真善美具体的内容要从哪里来？你要从圣经来。问题是今天人讲神也是真善美，这个真善美的内容却是从自己头脑来的，是不是有这个情形？讲是讲神是真善美，但是这个真善美的内容是我自己想象的，我觉得哪些好就把它加到这一位神的上面去，那这样的话到底是神造人还是人造神？其实这些问题在圣经里面都有清楚的记载。问题就是说现在大家习惯了只要听好的道理那就是了，或者那就是靠一些见证啊，今天一个人病生了病了，病好了啊，祷告好的，那所以你看这位神就灵了，所以你信这位神就够了，将来他也就救你得永生上天堂了。好些人的信仰就是这样建立起来，当然我们说一开始这样的建立应该还没有问题，但是你的生命要成长，你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认识要逐步的增加，你不能停留在那一个粗浅的道理上。除了今天我们信耶稣的，我们是什么都是讲圣经，其他的宗教虽然他们也有讲经的，伊斯兰教也有可兰经，佛教也有好多的经，但是我们都知道没有那么认真就把信仰都是需要从圣经里面来。虽然我们说在教会里面有些人偏，偏不代表纯正的信仰。作为纯正的信仰很简单，大家一定要记得，今天我们是接受的客观的真理，这个客观从哪里的客观？神启示，圣经都是神所启示的。今天 任何人所讲的道理，我们都需要经过圣经的鉴定。包括今天我所讲的这些内容，我也愿意弟兄姊妹大家可以从圣经里面去看有没有违背的，如果违背的，那我就错了。相信在圣经里面是什么意思？讲得很清楚，接待他的就信他名的人，相信就是接受。今天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的相信，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没有你创造发明的地方，没有你可以自己主动的增加的地方，全只有接受。接受什么？不是接受其他人的，接受圣经的话，这样大家就不会错。一本圣经，今天如果说是人的道理，就讲真善美，年轻一代的真善美跟我这一代的真善美，大家的观念完全不一样，你知道吗？到底哪一代的真善美才是对呢？人间的道理它会变，人间的道理有不同。我们说这个有的时候客观存在，而且也要允许它存在，因为大家不同的情形有不同的思考。但是今天当我们从信仰的角度，那就不是我们可以随便思考，你也对我也对，还是这个问题，多神跟独一真神，多神的可以你也对我也对，独一真神不行。主观真理可以你也对我也对，大家尊重嘛，对不对啊？每个人都觉得我自己觉得这个道理最好，那你就尊重你，你就把这个道理你就认为最好吧，要不然大家要争吵要打架了。但是作为信仰，我们说如果你也对我也对，又成了一个没有标准没有依据，一个没有依据和标准的信仰，它能救你吗？所以当你为了信仰，你就要思考到底你要接受的一个，那是一个主观的人想出来的真善美好道理，还是今天我们要接受一个客观的道理。这个客观的道理不是听人讲，人讲只是给你一个参考，给你一个启发，听神怎么讲。所以这也是我相信我们的教会也是再三的鼓励弟兄姊妹要每天看圣经，好好读圣经，一年读一遍圣经的教会还要奖励。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当然我们说牧会的又不一样啊，我不牧会，我在这里我讲啊，好像责任不大啊。在我看来，一年看一遍要受责备，365天了才看了一遍圣经，还要受奖励得奖，那换句话就是说还有更多的人怎么样，那就不要说了，那这样你怎么来信耶稣呢？所以有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奇怪，好些人信耶稣很多年了，一直不看圣经呢，我也不晓得他怎么个信法。我想这个第二方面我很快就要过去，最后第三方面我只能简单的说一下，我们的信仰跟所有的信仰不同，所有的宗教都是在劝人为善，我们从来不叫劝人为善，因为人是劝不善的，人可以劝善，其实也不要宗教了，要宗教做什么，对不对啊？你自己为善就可以了嘛。人是劝不善，我们是劝人家信耶稣。这个道理其实我可能在这里以前在别的信息里面我有提到过，也是我最喜欢讲的。我们跟所有的宗教不同，耶稣告诉我们好树不会结坏果子，坏树不会结好果子，什么树结什么果。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还没有信耶稣，我们都是罪人，用一棵树来说都是什么树啊？都是坏树。现在如果劝人为善，那就是说你坏树要劝你结好果子，那我们说人间的逻辑都不成立了嘛，一棵坏树你去劝它结好果子怎么可能呢？坏树要结好果子唯一的可能怎么样？改变品种，对不对啊？ 今天弟兄姊妹，我想我只简单的稍微说一下，大家就明白了。信耶稣就是来改变你的品种，你知道吗？原来你是什么品种？罪人的品种。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说首先第一个我们做到的是什么？因信怎么样？称义。原来我们是罪人，现在我们是什么？是义人。可能有的人就心里得安慰了，哎呀，我已经是义人了。但问题是你结了果子没有？耶稣可以改变你的生命，目的是要叫你结出善的果子，不是劝你为善。但是也会有些人生命好像改变，但是结不出果子来。当然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啊，那个要等将来你自己到耶稣面前去交账了啊，我无法解释。你是好树，你就应该结好果子，将来可能耶稣就要问你，我已经改变你的生命了，你为什么没结果子呢？你不能说耶稣啊，你改变我生命了，我就是义人了，好了，我得永生了。要结出果子来，与什么悔改的心相称，这才是一个完整的真理。今天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我不要占太多的时间，这一点弟兄姊妹应该都容易明白。所有的宗教都在劝人为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听人说啊，都一样，都好的，都是要劝人为善的嘛。我总是告诉他，不，我们不是劝人为善，我们是要改变人的生命。当然我们不是劝人为善，也不要说我们变了劝人为恶，不可能的。善是目的没有错，但是劝不了。今天我们主耶稣的方法，先改变你的生命。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一个人信了耶稣首先就要什么？重生。所以这些道理弟兄姊妹，当你都把它合在一起，你对真理你就开始会比较明白了。重生，生命改变，在那时候你就能够结出善的果子。好树不会结坏果子，如果你还结坏果子，我想问题不是说好树结坏果了，而是你到底是不是好树，也就是说得救了没有，真正重生了没有，还是只是挂个名，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反省。所以我在这里给弟兄姊妹提三个方面，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大家去想，为什么要信耶稣？我们所信的耶稣跟人有什么不同？你能不能就像雅歌里面那个女子所讲，我的良人超乎万人之上，也就像刚才啊诗班献诗里面的那一句话，在千万人中独一无二。今天弟兄姊妹，这不是一个口号，这必须是我们的信仰，是我们自己需要认识。我们大家低头，我们做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恩，因为今天你让我们能够相信你，认识你，接受你。虽然可能在接受的时候我们有一点糊里糊涂的，但是主，求你继续的引导，让我们对你有完全的认识。主啊，你真是独一无二的，你是独一真神，你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心目中也是独一无二的。让我们把我们的全人都奉献在你的面前，使我们的追求除你以外再无追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